好，罗马书读经第一次上课，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课程介绍。首先要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课程跟以前的读经班有点不一样哈。以前我们的读经班每次都读比较多一点，也许是读七章，也许读十章一周，但是现在我们一个星期只需要读一章啊，但是要求大家要把那一章读两遍以上。然后以前我们是每一次上课结束的时候有随堂考试，我们这堂课没有考试，所以欢迎大家来上课。其实考试不错的，能够帮助大家有更深的印象。好，我们这一堂课，今天你坐在这里的话 ，suppose 你应该把罗马书第一章到十六章已经先把它读了一遍，用速读的方式都可以，先把它读一遍。如果你还没有读的话，这个礼拜请你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然后再加上把第一章多读两遍哈。今天我们的内容是课程介绍，所以我们会先介绍一些背景方面的。今天要讲的是有三样。第一个是介绍使徒保罗，也就是罗马书的作者，我们给他做一个介绍。第二个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保罗书信，我们有个大概的介绍。最后我们就是介绍罗马书。好，这三样。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那很感谢主，大概在所有的圣经人物当中，使徒保罗是圣经讲的特别多的，所以关于他的背景资料我们也知道的特别多。我先把保罗这个人呢，给他做一个小档案，他的档案稍微跟他介绍一下。他原来名字叫做扫罗，好，原名扫罗。他的种族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那他的家乡是在罗马基利加省的大树城。然后他的国籍，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的国籍是罗马籍，他是罗马的公民啊，在当时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情况。他的婚姻，他是单身，他没有结过婚。那他的职业啊，首先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是他正式的职业，但有时候他也会去支帐篷啊，所以支帐篷是他的副业。他的称号，他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的使徒。好，我们讲到保罗就知道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的年龄，这个年龄只是一个估计哈，他的年龄大概是跟耶稣同龄或者比耶稣略小，这大概是他的年龄左右。那最后我们来看保罗他的教育，他上过两所学校，第一所学校是法利赛人专业学校，那这个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他的老师叫做加马列啊。第二个，他上的是这个基督使徒专业学校，那地点是在阿拉伯，那老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哈。好，这是保罗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自己讲自己哈，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看他自己讲自己怎么讲的。那我给大家做了一些整理哈，首先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非常的标准，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表示说他不但是他爸爸他妈妈全部都是希伯来人，他是纯粹这个以色列人，纯粹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腓立比书三章六节。他原来是个法利赛人，也在法利赛人的这个最有名的一个师父下面受教，那他一开始是逼迫教会的人，后来信主之后才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讲到他的出生地，他这样说，我可不是无名小城的人。那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 这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三十九节，在耶路撒冷人家逮捕他的时候，他自己说自己的背景，说我是大树来的。那大树这个地方有什么出名呢？我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哈，这张地图就是保罗时代的罗马帝国的地图哈，是西元一世纪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是那个地中海，然后他把三个城市框出来了。首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像，这是后来的人画的使徒保罗像哈。这根据一些历史资料来看的话，这个像应该还算是相当准确，因为历史资料的话说保罗这个人他身材不高大，他头有点秃，然后背有点驼啊，就照他自己的话说，他说我是言语粗俗气貌不扬哈，但是是蒙神所使用的一个人。那有三个城市跟罗马书有关系的哈，首先是在两个城市，一个就是罗马，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是那个时候西方世界最大的一个城市。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哈，扫罗哈，原名扫罗哈，扫罗他当时在耶路撒冷，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法利赛人的训练，但是他说到他自己是大树人哈，这大树就在这个地方。大树他是罗马基利加省的首府，首府，然后他是政治、经济跟学术哈，特别注意，他是一个学术的中心。然后他以他的大学还有出产一种支帐篷的工具而出名，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保罗他的副业是支帐篷的。然后他的这个城，他的家乡呢是一个有文化气息的也是因为他是一个省会嘛哈，所以也是当时那个地方的政治跟经济的中心哈，所以这个是在小亚细亚如今的土耳其的国境之内哈。然后他有一点很特别的，他就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他是个犹太人，但是生来却是罗马人。这个记载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那个时候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被人家抓起来，抓起来的话那些罗马人就要来打他，打他的时候这个保罗他就表明身份说我是罗马人，你们还打我吗？然后那个百夫长就很惊讶，他就赶快跑去找那个千夫长，就说哎，千夫长，那个人是罗马人，我们不可以打他。那千夫长听了很惊讶，他就跑来自己来见这个保罗，他就问他，圣经说千夫长就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然后保罗说，我生来就是。那这个千夫长很明显呢，他也不是一个生来的罗马人，用了很多的银子才得到这个。那保罗他在当时，他犹太人有这个罗马人的这个国籍的话，是对他来说非常有方便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晓得说他一个犹太人怎么样可以说一生下来就有罗马人的这个民籍哈。一般的猜测是说，可能是他的父亲或者祖父，他的家里前面的人呢，有为罗马这个国家立过大功。然后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罗马国会把那些对他们立过大功的人就给他们一种优惠，说那我就给你罗马国籍，这样你生的孩子也可以一生下来就是罗马人哈。那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个保罗他一生下来他就是罗马人。那罗马人这身份帮助他几次哈，在圣经记载的话起码有三次哈。第一次他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传道，后来被人家打了，然后就被人家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大家可能记得说他监狱里面唱歌哈。那后来怎么被放出来的呢？就突然那个关他的那些人突然发现说他是罗马人，一知道他是罗马人这个身份之后，第二天早上马上就把他给放出来了，否则他可能会在那里坐一阵子。那第二个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很大的骚乱，本来人家要打他的，鞭打他的，但是一知道他是罗马人的身份的话就不打他了。那第三次的话，你们读到使徒行传后来，就是他因为他是罗马人，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他说我要上诉该撒，就是我要你把我送到罗马去，我要当面在皇帝的面前来 appeal 来申诉我的那个 那个 case， 因为他是罗马人的话，他就可以说上诉该撒啊，就是保罗他有这个罗马名籍，然后他是自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圣经有几个地方讲到，那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这样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保罗他主要的传福音去造就信徒的对象是非犹太人，是外邦人。那另外他未曾娶妻，这个是间接的一个说法，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那那里他是在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因为做使徒，因为服侍主的缘故，就放弃了很多权利，这些权利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也可以使用，我们其中放弃那个权利就是放弃了一个娶妻子的权利，所以他的话是这样子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基法就是彼得，换句话说基法呢是有太太的人，还有其他的使徒很多是有妻子，带着妻子一起出去传道，然后保罗却没有，他就说其实我们有这个权柄，难道我们没有吗？我们有，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说他没有娶妻。另外他又讲到他原来起初所受到的训练是在加玛列的门下，这样子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因为他那个时候讲话的时候这城是耶路撒冷城，他意思说我是长在耶路撒冷，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他是一个很严格训练出来的法利赛人。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四节 那一段其实比较长一点，有介绍这个加玛列这个人，那我只给大家读一节，就五章三十四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他不是普通人，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是当时所出名的一个律法方面的一个师傅，那保罗是在这个有名的人下面受教，严谨的做法利赛人，所以当初他就很逼迫基督徒哈，他觉得基督徒是离经叛道，直到主改变了他。那他除了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之外，另外他信主之后，主耶稣有亲自的教导他，他有讲到他信主之后的经历哈，他刚刚信主之后，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有讲，说我就没有乳属血气的人商量哈，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他信主之后有三年的时间，在阿拉伯，包括后来回到大马色有三年的时间是他自己在那里在神面前有所领受。那一般人就说保罗信主之后那头三年他就是在神面前自己受启示受领受，一直等到他明白真道之后，他才跑到耶路撒冷去跟那些先做使徒的，包括基法彼得哈，在内与他们见面行相交之礼。那怎么知道他是支帐篷的人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先读这个经文，十八章二到三节这样说，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格老丢是罗马的皇帝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那个时候格老丢这个皇帝下了一道逐客令，命令所有在罗马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城，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里面发生了骚乱，那根据历史的那个记载的话，很可能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回到了罗马开始传福音，可是在罗马有还有很多不信主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自己的内部就起了这个争辩，有些人信主有些人不信主，争辩到一个地方，在罗马城里闹了很大的事情，起了很大的骚动，那这个罗马人他也不是犹太人，他说你们这犹太人在我们罗马城闹什么，结果当时的这个皇帝 很生气，就逐客令所有的犹太人都限期离开罗马城。在那个情况之下，雅居拉跟他的妻子就离开了。好，雅居拉接着念哈，新进带着妻百基拉哈，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妻两人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那这个地点是在哥林多哈，那个时候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了这两个夫妻两人，他们因为罗马城逐客，所以已经跑到了哥林多去。但是讲到这两个人的职业，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换句话说保罗也是支帐篷的，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所以他是一个支帐篷的人。那保罗又讲到自己所得到的启示，他这样子说哈，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哈，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所以他说他所得到的不是从人那边来的，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直接神教导他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到三节这样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神恩待他，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再一次说到说是神启示他，使他能够知道福音的奥秘，然后可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另外有个人就是彼得哈，彼得他是比保罗更 senior， 但是彼得后来讲了几句关于保罗的话哈，大家看看这个话这样子讲，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神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所以从彼得的口中，他也肯定说保罗他写的这些信是神赐给他的智慧，他这样子来写出来的。好，这个大致是对保罗的一些认识哈。那另外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个保罗的三分钟的信主见证哈。在我们Master Life 的时候，有每一个信主的人要做三分钟的信主见证。那我就整理了一下圣经里面保罗讲他自己的，然后用这个 Master Life 的格式哈，就是信主之前，还有信主的过程，跟信主之后，就看三分钟可不可以替保罗做见证哈。那我就照着圣经读就好了哈。首先是说信主之前，那以下都是保罗自己的话哈。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十五节。当斯提反殉道的时候，他也喜悦，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扫罗也就是保罗也喜悦他被害，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到六十节。那另外就是他残害主的教会，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靠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些是出自于使徒行传。好，这是他信主之前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他第二个就是那个经过哈，保罗信主的经过有一点很特别的。一般来说我们的信主的经过跟蒙召的经过是两个不同的经过哈。如果说你还有被蒙召，神要你去传福音的话，那信主是信主的经过，蒙召是蒙召的经过。但是保罗这个人他很特别，他这两个经历是同时发生的。当主耶稣显现给他的时候，不但使他信主，也使他蒙召。好，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到六节。然后下面是他蒙召的哈，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并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使徒行传22:21，所以他不但是信主，而且蒙召，神差派了他，主耶稣差派了他。好，下面一部分就是 after， 就是他信主之后的改变，这一部分比较多一点，我很快的读一下。首先是他价值观的改变，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然后他说，他身上有基督的印记，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加拉太书6:17，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可以解释说保罗为什么那么不要命啊，他传福音真的是不要命啊。他说，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从别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人啊。在以弗所的时候说，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来到这里了。所以他起的那个乱子很大，因为他奋不顾身的传福音啊。然后他有一次在罗马巡抚跟这个西律哈，就西律的后裔那个王那边讲分诉，说菲斯都保罗这样分诉啊，菲斯都哈，就是罗马巡抚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就从这个官员的眼中来看，保罗 you're crazy。然后他就说，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哈，希律亚基帕说，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保罗信主之后还有几句话哈，他有讲到说他实际上他在做些什么事情。他就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做的事工，他就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就关于他的这个言语跟长相，因为有人说他的性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哈。哥林多后书10:10，最后在他的，因为提摩太后书有点算是这个保罗的遗书了，在他这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段话，他就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这是我们对使徒保罗他的了解，他对我们所做的个人见证。下面我给大家看一张年代表，就是把保罗他一生的大事捡一些重要的给大家看一看。他的出生是后人猜测的，就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看，他大概是与耶稣同时或者略晚一点，比耶稣小几岁哈。他在大马色的信主的那个经历发生大概是主后34-35年。大家知道保罗他做过三次的宣教，去过很多地方。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发生在什么年份哈？我这上面也写了哈。到了第三次的话，去的比较久，大概是主后53-57年之间的哈。那后来第三次宣教完了之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就是那一次被捕哈，那个年份大概是57年 AD 左右哈。那后来他先是在该萨利亚这个地方被关了2年，57-59。那后来他说他要上诉该萨，就被押解上了一个船，然后被送到罗马去，那个发生在大概是59年左右哈。那后来他在罗马是被囚了大概是2年，所以你读到 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二十八章就讲到说他在罗马租了一个房子 house arrest， 然后还可以接见人，还可以传福音，然后估计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左右，然后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就从政府的眼光来看，他又很不安分，他不好好的就做个良民，他到处去传福音，到处到教会里面去讲话，所以从62到64年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导致他第二次的被捕，那这一次被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这一次他最后根据教会的传统，就是保罗最后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被斩首哈、啊。那次他就死了，就殉道。然后那一次他在监狱里面就写了提摩太后书。这个时间的发生可能是在主后64到65年左右。好，以上是我们对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使徒保罗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书信啊。为什么要讲保罗书信呢？是这样子，我们的新约圣经总共有27卷书，27卷里面有21卷是书信啊。好，在21卷的书信当中，有13卷是使徒保罗写的。换句话说，27卷里面有13卷，他写了很多的书信，都是保罗的手笔。至于那个希伯来书，因为来源不明，所以我们不说他是保罗写的哈。那其他的有13卷，很清楚的，保罗是作者。那这13卷之中，大致的分类哈。前面呢9卷是写给教会的，后面是写给个人的。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个表格哈。然后因为它是书信的格式，是古代的书信的格式，所以有遵照书信一定的这种格式来写。所以一开始他总是说我是保罗，我现在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写信给你们在哥林多的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他们没有关系，他们 Master Life 刚开始，没关系，我们听我们的就是了。对，然后这边是就是他有个开始的格式，那个信嘛哈，开始，他不像我们现代的人就写说一写信的话就写 Dear so and so 某某人好，然后就是开始写你的信，最后就写谁谁谁，然后以前的人写信是一开始就说我是谁，然后我写信给谁，然后就说我，然后再写的信，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有个 greeting， 就说怎么样怎么样哈。好，每封信可以分成3个部分，就是开头的问候，中间的主体，还有结尾的问安，这3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所写的这13封信，就是按照我们圣经的编排的这个顺序，这13封信的名字。好，第一本是罗马书，然后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跟腓利门书啊。大致上来说，我们这个新约圣经的次序安排是按照它的篇幅来安排的。罗马书有16章，它是放在最前面，它的字也最多。然后腓利门书只有1章啊，它是最短的，所以放到最后。那它的那个性质的话，就刚刚说了，前面那9封都是写给教会的公开信，后面那4封是写给个人的。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就是写给提摩太的前后2封信，写给提摩太这个人的。提多书也是写给提多这个人的，然后腓利门是写给腓利门这个人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比较详细一点的分法，大家最好记得一下，这个有些特殊的名字哈。提摩太前后书加上提多书这3本书，我们叫做 pastoral epistles， 教牧书信，因为是告诉在提摩太跟提多这2个人关于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一般我们把它称为是教牧书信啊。所以这3本书有个特殊的名字，但另外还有4本书也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监狱书信，因为是保罗他坐牢的时候写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加上最后那本腓利门书，这4本书我们就叫做监狱书信。 是他在坐牢的时候从监狱中写出来的信哈。所以这十三封信里面有这样子的分类。那下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保罗书信的几种不同的分类法，我们稍微就是观念上有点了解就可以了。保罗书信的分类法，第一个是按照年代，就是他最早写的那一封是什么，然后最后写的一封，按照他我们所了解的年代这样来分。那年代分的话，大致上就是有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保罗他首次罗马被囚之前哈，大家记得保罗他被囚了两次哈，就是他在被囚的第一首次被囚之前呢，写了些信，包括加拉太书。一般相信加拉太书是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当中的第一封哈。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哥林多前后书跟罗马书，我大致上是按照这个年代来安排他的顺序的哈。好，那第二个时期就是他被囚之时啊，大家记得刚刚讲的那四封监狱书信哈，就是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跟腓利门书啊。那最后就是罗马被囚之后写的啊，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那最后写的那一封应该是提摩太后书啊。也可以按照性质来分法哈，来分的话也可以有三种分法，一个就是旅途书信。就是他在旅途中所写的，那也就是刚才那个一开始的那几封，就加拉太、帖前、帖后、林前、林后跟罗马书，然后就是监狱书信了哈，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跟腓利门书，最后是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哈。第三个是篇幅分类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新约圣经的编排法。就是篇幅最长的摆在前面，就是罗马书摆在第一本，然后最短的摆在后面，就是腓利门书哈。那最后就是受信人的分类法，有教会书信跟个人书信哈。教会书信有九本，个人书信有四本，那我都写到这个上面哈。这是保罗书信的大致上一个了解。那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封书信的时候，一开始那个样子哈，一开始的说法都很类似，就是说在新约时代的那个书信，它有一种特别的起手的格式。那我选了三本书来给大家熟悉一下。首先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罗马书哈，它一开始它就讲得很长，它怎么说呢？它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就说哦，我是谁，我是保罗，然后写信给谁呢？接着他说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好了，我是谁，你们是谁，讲完了，接着他就还讲一句问候的话，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这是罗马书。罗马书的前面那七节很长哈，我这只是节录而已，讲很长的一个起手，这是十三本书里面最长的一个起手。那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讲的比较简单，他一开始就说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再看一本书，哥林多前书，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大家看得出这个格式吧？好，看得出呢，很好。那我们这个介绍的部分就结束了啊。关于使徒保罗我们介绍过了，关于保罗的书信大致上我们介绍过，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了，就是罗马书。我先把罗马书重要的部分跟大家讲一讲哈。罗马书总共有16章，它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保罗讲了半天就是讲这个福音是什么哈，它的性质哈。罗马书是最具有教义性的书信，讲解福音的真义哈。要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如果你只有一本书的话，你就读罗马书。马丁路德他说这个罗马书是最纯粹的福音啊，就 就是这本书呢，关于福音方面他讲的最清楚，也是历代以来这些神学家跟解经家啊，就写的最多的书，就是关于罗马书。关于罗马书，很多人都写哈、啊，关于这罗马书他们的体会、解释等等。啊，写书人是使徒保罗，那受书人是在罗马的信徒，包括外邦人与犹太人。我这边写的很简单了，只是说包括外邦人跟犹太人。那些做历史背景研究的，光是这个到底是写给外邦人还是写给犹太人，他就差不多就出了一本书了。他这边研究当时到底在罗马的那个教会是怎么样，到底然后罗马书的内容他是讲给外邦人听的还是讲给犹太人听的，那个结论就是说，他当时的罗马的教会呢，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罗马这个教会是不是保罗建立的？不是哈，你们知道不是保罗建立的哈，那这个大家是记得，不是保罗建立的。但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教会存在，他自己也没去过罗马，那他写信给他们。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不是保罗建立的，是谁建立的？我们知不知道那个罗马的这里面的基督徒怎么来的？罗马的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如果你是天主教徒的话，你会说是谁建立的？彼得，你们有概念啊？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彼得是这个罗马的第一个 bishop， 第一个主教啊。但是这个说法大概是不能够成立啊。他们考据的结果是这个方法不能，这个讲法不能成立。现在大家比较接受的说法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哈。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啊，大家都必须要带圣经来啊，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现在大部分的人同意的是他是那些五旬节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那些罗马人回去之后传福音自然成立的。给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就圣灵浇灌在这些门徒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去传福音。然后当时因为是在过五旬节，有从世界各地的这些犹太人来这里过节，他们就聚在一起就听他们讲哈。那我们看看他说就是有哪些人哈，第二章第九节就说这些人哈，就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加、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有没有？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信犹太教的人，格里底人等等等等，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个人都惊讶猜疑等等等等。现在我们比较接受的说法就是，因为在五旬节那天发生了大事，门徒们在那里传福音，然后有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听到他们传福音，在当天后来说就有3000人信主受浸了。那这中间的话，圣经说有从罗马来的人，那很可能就是这些他们没有名字，但是被神所使用的这些普通的，就像我们这种人，他们回到罗马之后自己传福音，然后在罗马就开始有了一群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当中，一开始是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啊，就是他回耶路撒冷这些是犹太人了，但是有点像我们的 ABC， 你说他是华人对，但是他一开口就是满口英文。那这些人也是一样，他们一开口就是满口希腊文，他们是住在罗马的犹太人的侨民，然后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然后信了主，然后回去，然后回去就在他们犹太人的圈子，在他们会堂里面就开始传福音。传福音的结果就是，不但是有些犹太人就信了主，有些罗马人非犹太人也信了主，外邦人。所以他们研究的就到了后来的话，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可能大部分的成员是外邦人，然后 反而是犹太人变成 minority。 这中间跟一个历史事件有关系，我先多讲几句，就是圣经有记载的那个格老丢年间排除这个犹太人，这个逐客令哈，就是在罗马的犹太人几乎是一扫而空，那结果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外邦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然后这就是当时在罗马的教会里面的那些犹太人也受到影响，他们都被赶走了，像这个百居拉、亚基拉他们都出去了。那留下来的基督教会在罗马的就主要就是外邦人还留下来，可是后来这些被逐的犹太人他们又回去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到罗马书的第十六章，保罗写完了就问候，最后他就问候你们在罗马的人中间说啊、哦，问候百居拉跟亚基拉还有他们家中，就哦，原来他已经又回去了、他们就他们出来的几年后又政府又放松了，说你们可以回来了。但是因为中间有几年的时间就是犹太人消失，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主要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在那里，然后传福音，导致说后来罗马的教会可能是外邦人居多哈。稍微讲一下，篇幅是十六章罗马书信中最长的一篇，然后一般同意他写书的实地是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快结束的时候，在哥林多那边写的，时间大概是56或57 AD 左右。最后这个要请大家记得，就整本罗马书它的 key verses， 它的要节是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最好能够背下来，这是整本罗马书的主题哈。那我把这个经文写在这里，罗马书的要节哈，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哈。这是整本罗马书它的要义，它的 key 哈，它的要节。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大纲。我这时候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哈，请你们翻开罗马书第一章，有没有圣经？好，打开圣经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等等，这是开场白，他的问候哈。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都是他的前言的部分，看到了没有？然后那个十六跟十七这两节是他整本书的主旨，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下来的。从十八节开始就进入正文，他就开始讲他要讲的东西了，那是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讲。然后他讲的就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因信称义，讲到每个人都有罪。他一开始他先来建立他的论点，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罪。一开始他就说外邦人有罪，他们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外邦人有罪。然后第二章开始他就说犹太人也有罪，你不要在那边偷偷高兴说你没罪，你也有罪。所以一直到了第三章到后面的时候，他就把世人都有罪这一点他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到了第三章的23节，他因为已经 establish 他的所要讲的事情，他就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好，这是一个 conclusion， 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只说有罪的话不是福音，要说这个罪还得拯救才是福音。所以他第一步先建立说大家都有罪，下面他就说那不要难过，有办法的，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能够除掉这个罪。怎么靠耶稣基督除掉罪呢？是因信，因为信他而除掉这个罪。所以他就开始建立起因信称义这个观念。他把这点建立起来之后，怕他们还是不明白，他就用了一个大家所认识的人来为例子，就第四章就在讲亚伯拉罕， 他说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称义，你们如果不了解我讲给你听亚伯拉罕怎么样怎么样，就说你们看亚伯拉罕被神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前还是割礼之后，然后他又开始讲他的道理，说从亚伯拉罕身上你就知道神从一开始的心意就是要因信称义。那到了第四章结束的时候，那最后一节他就把因信称义做了一个 conclusion， 就第四章的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了，因信称义都到这里讲完了，就最重要的就讲完了。那从第五章开始就要往前再讲一步，所以用保罗的话，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好，这点大家都明白了，那我们就还要干嘛呢？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在恩典中，等等等等，就开始说因信称义的人有神的恩典，他们要过怎么样的日子呢？下面他又说，不但与神相合，也要与神为乐，第十一节哈。那从第五章开始到第八章的结束讲的是第二个主题，就是因主成圣。因信称义之后就要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这个生活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然后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因主而成圣。在罗马书第七章他有用他个人的经历，就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想要这样子做又做不出来，然后有很大很大的挣扎在我里面，然后最后他就说那怎么办，难道我就是一直要陷入这种 hopeless 的一种 situation 吗？那他说不是的，他说有希望。所以在第七章他讲完他的挣扎之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七章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主成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啊，第八章第一节，他接着上面继续讲，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得脱离罪和死的律等等。那一直到第八章的结束，啊，一般人都同意说第八章结束那一段是整本罗马书的高潮哈，就是从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就说在各种情况之下都不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离，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有余了。那就是在第八章最后他就讲完了这个因主成圣的道理，然后就有一种凯歌哈，一种得胜的心情，得胜的信心来宣告说，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靠主得胜的，我们得胜有余了哈。然后他的最后一句话第八章三十九节说，就说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处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从头到尾就是说都是靠耶稣基督。好，那这是第二个段落。那第三个段落就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主题，讲的就是福音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九十十一这三章讲的是福音与以色列人的关系，那这里面有牵涉到一些比较深的教义，特别是关于拣选和预定方面的，就是说为什么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以色列人在耶稣的时候很多人不信主，大部分人都不信主，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是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不信主，但是最后他们会不会得救呢？那在十一章的最后啊，保罗讲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话，他讲的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来讨论。好，这是第三个段落，就是福音与以色列人。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是罗马书最好明白的部分，也是最实际的，讲的是福音与基督徒的生活。那第十二章一开始讲的说，你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先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奉献自己的动作，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他讲完这个之后就开始讲的都是很实际的基督徒的生活哈。好，就是罗马书他跟别的书信有点不一样，其他的那十二封书信都跟当地教会实际发生的问题跟困难有关系。那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就是要解决他们教会的一些问题，但是罗马书很特别，就是他不是说罗马教会有什么问题，而是保罗他整篇就好像是一个神学的论文，要告诉人家说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前面都是就是你很普遍的可以应用，很容易应用的哈，一直到第十四章他才讲到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前面十三章都没有讲到什么人或什么事，那十四章他就讲到一个在当时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那为了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各教会都起了很大的纷争，那保罗就把他的看法讲出来，说你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才算妥当。好，一直到十五章结束，就是讲的这些生活中实际的事情。然后十六章整章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问安，你看到他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人名哈，这些人名的话就差不多二十几个三十个人名，就说他虽然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对当地的教会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还看出一个苗头来，就是他一个一个的问安，从第三节开始就百基拉雅居拉问安，还有他们家里的教会第五节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然后又提到不同的一群人等等，再给我们看到最初的那些教会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讲的教会就是这一群基督徒，然后就是洛杉矶华语浸信会就是他们这一群人哈，然后有个地方，当时都是家庭教会，就是在百居拉家的教会，在谁家的教会，那这里面就讲了好几家里面的教会，说当时在罗马的教会其实就是在几个人家里面聚会，都是家庭教会。那你说那这个罗马书是给哪一个家庭教会？也许罗马城里面有好几间的家庭教会给他们各家庭教会的，这个家庭教会读完了又送到另外一个家庭教会去再读一遍，对，这个是罗马的教会。如果你想象中说罗马有个大教会像我们这样子聚在一起唱诗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是家庭教会 house churches、okay、好，那这是罗马书它的这个纲要，我就给大家把它那个纲要看了一遍。那我写在这里就是这个大纲，这十六卷书呢你可以把它分成四段前言跟后面的问安不算，中间有四段，就是一到四章是福音与因信称义，然后五到八章是福音与因信成圣，因主成圣，然后中间是九到十一章是福音跟以色列人，然后最后是福音跟基督徒的生活。好，我 OK 就是前面的这八章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讲的基督教义，先讲称义的教义，后来讲成圣的教义，所以这八章的理论性非常的强，也就是为什么一般人觉得罗马书不好读，因为他一开始的那个理论性非常的强，你不仔细读的话一下子就被他 confuse， 就不晓得该怎么再继续读下去。所以这八章是讲的教义，我们应该对他有个好的了解。十二到十五章讲的是生活，有教义有生活，这是保罗书信的特色，都是先讲教义后讲生活，生活是根据教义的，教义就是真理。那关于这前八章的教义呢，我自己给他做了一个表格，想了一些名字哈，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一半边是罗马书一到四章，另外半边是罗马书五到八章，他们的对比是这样子哈。一到四章它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哈，用英文说就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好，五到八章它的主题是因主成圣哈， sanctification through Christ。 好，那我就在想他们的意思那 我就得到一句话，说这因信称义讲的是我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讲的是地位的问题，我在神的面前站立的时候被 declare justified， 已经称义了。然后成圣的话，我的领会是说是神在我的里面，我要过生活。他讲到说你们神已经在你们里面，圣灵在你们里面，使你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一到四章讲的是我在神的面前，五到八章讲的是神在我的里面，一到四章讲的时候是说 I before God through Christ， 我的英文加上 through Christ， 因为这句话是很重要的。然后在五到八章就说 God in me through Christ。 好，那一到四章因信称义它的主题也就是与神和好，用罗马书自己的话说就是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然后成圣的五到八章就是以神为乐，就出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有这句话啊。从罪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信称义一到四章讲的是你免去罪的刑罚，就是你去 cancel the penalty of sin。 那成圣就讲的是得胜了哈，胜过罪的权势 overcoming the power of sin， 一个是 penalty of sin， 神的愤怒除去了，不再受惩罚哈。那这个是就是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吧。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读到第一章第十七节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那大家回去之后，请大家就开始读圣经。如果这十六章你还没有一口气读一遍的，请你回去一口气读一遍。然后第一章的话，就请你这边把它仔细的读两遍以上。好，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下课之后可以来找我讨论。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祈求还有感谢。感谢主，你启示了使徒保罗，写下了罗马书，使今天的我们也可以阅读，从这本书上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什么，以及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是祷告求主在以下的这几个月，我们读罗马书的时间，在真理上来建造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借着对这本书我们有新的了解，使我们有新的亮光，新的认识，然后我们的信心有新的建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